好，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上课啊。那我们刚刚上一堂课看到的这个无作品啊，96啊，第96品。那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个问答。那我们现在从第五个问答开始啊。那第五个问答呢，这里啊接着呢就外人提问说，已经知道有这个无表啊，无表业啊，无作啊，无作法或者是无表业，它不是心法，它不是属于心法。那它会不会是色法呢？还是它是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呢？啊，那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，它不属于心法，它跟心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哈，它是由心而生，但是它不是属于心法，因为它是业力嘛。那第五个问答这里呢，论主回答说它是行运所摄，看到吗？啊，它是行运所摄。那作起相是行啊，行就是行运嘛啊，摄受想行的那个行运是造作相啊，造作相就是起坐啊，坐起。那无坐呢，无表呢，也是坐起相啊，无表也是坐起相。那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是属于下面它会谈到心不相应啊，所以呢它把它设在行运所设，因为它们都有坐起相。那设呢是脑坏相，不是坐起相，不是造作相，所以它不是属于色法，也不是属于心法啊。那第六个问答呢，他这里就说，外人举经说，六师众名为行运啊，六师嘛哈，六种师啊，而师心所嘛哈，六师众就是行运，不说心不相应行啊，没有说心不相应行啊啊。那论主回答说，世事先以明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有心不相应，有心不相应的罪福，心不相应法的善恶，其实就是这个能造作善恶的这种心不相应行的，就是无表就对了，就是无作业，无表无作业啊。他下面就继续再辩论这一个问题，他说第七个问答，他说若无作，如果无表啊，无表是色相色法，有什么过失啊？那论主回答说，色声香味触这五法，就是五尘嘛哈，色声香味触非罪福性，非善恶性的，它是没有善恶之别的嘛啊，就是五欲啊，我们说五欲，这个五欲呢是没有罪福性的。不以色性为无作啊，就是这个色性啊，这个色性啊，不以这个色性为无作，为无表。那佛在经典里面有说过了，色是脑坏相啊，那无作呢，它没有脑坏相，所以不可以称它为色法、色相啊、色性。第八个问答呢，他外人继续问说，那无表是身口业性，那身口业就是色啊，啊，身口业就是色啊，那你说无表不是色？那论主回答说，这个无表只是呢从身口业啊，这个无表只是名为身口业，实际上呢不是身口所造作的。啊，不是身口所造作，因为身口意业生起来了，因为身口意业产生了，所以说身口意业性。那无作呢，就是你看下面就比较清楚了，他说但从意生无表，但从意啊生无作业或者无表业。那身业跟口业呢，它不是身跟口有无表，它还是要靠心，所以我们前面有提过嘛哈， 由心力故而有身口的造作，而且要结合罪福，就是善恶的道德观念，道德这种内容呢，才可以成为身业跟口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个无作呢，是它不可能是色性的，那身体跟身跟口呢，只是造作业力的工具，所以它不可以是属于无表，不可以属于这个色法身口业这边啊，不可以属于身跟口。那无色中，无色界当中也有无表，所以无色界怎么有色呢？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陈思论主是把无作啊、无表呢，是属于意方面的啊，心方面的一种留下来的这种业力啊，潜在的业力。那无色界也有啊。那我们来看，看导师的说法一下啊，看这个角注啊。其实这个角注我也有放在那个补充讲义，一样样的这一段啊。那补充讲义这一段呢，就是陈实论的无作业，看到吗？它标题就是陈实论的无表业。那从经部流出来而折中于大众分别说系的陈实论，它的三业说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跟经部没有多大出入。我们昨天讲过的，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，对不对啊？那无表业呢，就有不同的见地啊，就好像卷七我们这里所看的。所以这边你看他到引的最后这一行，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这一行。那无色界是有无表的，那无色中云何当有色呢？啊，所以就是这段引文，就是我们已经讲完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导师的解释哈。导师说，意业也有无表啊，意业也有无表，他否认无表业是色法，有没有？主张呢，主要是因为无色界也有无表业存在。我们的心是那样的互善互恶、互有互无的，又怎么能说业力是心呢？啊，所以业，无表业啊，不属于心啊，也不属于色。因此他把无表业呢设在不相应行中。陈实论主虽建立潜在的业力无表，但对其他的色法心法没有像经部那样建立种子说啊，有一点像陈业论的不施法，就是造作了业力之后他有一种不施法，就好像债券一样啊，就是你还没有还债，就是债券永远都不会失效。那我们造作的业力呢，它是在我们的心不相应行法里面的，心不相应行里面啊，无表业是设在心不相应行法里面，所以呢，就是因缘成熟就会有果报啊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导师的唯识学探源的说明啊，很清楚。然后我之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呢，也有补充这个无表啊，在大比菩萨论就是有部的看法。那玄奘的翻译呢是大比菩萨论这一个卷113哦，他的翻译是玄奘的翻译是加行根本后起，有没有？那这一段话呢，其实是对我们的理解也是有帮助的，所以我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一般我们讲加行啊，就是前行。那比如说我举的这个例子啊，是杀生啊。你看到，比如说菩萨这里提到说，像我们买这些动物，千啊，若买若千，若缚若打，若缚这个缚就是绑着嘛，若打它，不善的身业跟语业，就是打这个动物，是断命加刑，你还没有把它弄死啊。只是在束缚它这一只动物，所以这个叫做断命加刑，就是杀生的加刑就对了。那如果是 以杀心正断他命啊，有这个决定心要杀害这个众生的话，那正断他命，这个正断他命就是把他杀死啊，把他杀死，看到吗？不善的身表啊，因为他是用手去杀嘛，所以是不善的身表以及刹那无表，看到吗？刹那升起的无表业，是名断命根本，断生命的根本，杀生根本啊，就是你正断众生命的当下有身业，还有无表业。那后期呢，就是事后呢，剥皮断截肢肉啊，切他的肉来吃或卖或吃，不善的身业与业，比如说你在叫卖了哈，叫别人来买了，这个都是你是除了身业以外，不善的身业还有语业嘛，语表，还有无表业，看到吗？这个是断命的后期。所以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有部的这一种说法的话，你会很明白说，造业的身业跟口业，还有一个留下来的无表业，看到吗？啊，你很清楚的从这婆沙的翻译里面哈，你很容易看得到的，它是身业、口业还有无表业，它是标的很清楚的，它标的很清楚啊。所以我觉得诚实论，如果你有一些这个婆沙就是有部的基础的话，你读起来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很乱这样啊，不会的啊，有这个基础是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完这个角度了咯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到卷七这一品第九个问答，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啊。他说何等作，怎么样的造作能升起无表色呢？无表业呢？从善不善的造作业力啊，从善不善造作业力，它能有无表业、无作业，非无忌，就是善心不善心才有。善心不善心才有这个无表业，无忌心没有，因为它的力量很羸弱。这个我们在后面，它后面的品啊，像227哦，看一下227，因为我几个我没有标页嘛给大家，我们课本的227啊，227，227这里有谈到的无忌业啊。啊，我们在谈到无忌业的时候呢，无忌业的时候他有谈到这个观念，在课本的227啊，227页。哦，我好像不是标在这里，我标在哪里啊？可能标在这里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我标在这里，课本是227，一样的。它的出处呢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啊。啊，无忌业这个啊，如果大家要参考的话，也可以看这个227课本的227啊，卷七后面啊。所以无忌心啊，或者无忌的业啊，它很羸弱，所以它不会得果报的，因为它也没有无表业嘛啊。好，第十个问答，第十个问答，他说几时从作生无表啊，无作业，什么时候啊？从造作能升起无表业呢？啊，从第二心，就是你正杀生，正杀生是杀业嘛，对不对？正杀生之后呢，下一心，就第二心呢，无表业就产生了，无表业就产生了。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个图表，就是。它很明显的，你看有部的婆沙论的这个说明哦，很明显的，就是中间这个以杀心正断他命不善的身业，以及刹那升起的无表业就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啊，那这个就是不善的身业，然后下一刹那它就有无表业，那后期也是如此咯，后期也是如此，你的。身业与业，然后下一刹那也产生无表业啊。那加行，因为它只是还没有真正的造作杀害众生的行为，所以加行的地方就没有无表业啊。 所以其实在我觉得在论点啊，如果我们是多读的话，其实都有帮助的，相互证明哈。那接下来呢，这里提到说随善恶心，强则能久住，若心弱的话则不久住啊，就是随我们的善恶心啊，这个无作呢就会看持久不持久啊。他说如我们造善业，比如说受一日戒就八关斋戒嘛，那这个无表业呢可能就是一天啊，住一天。那如果你是受进行受戒，比如说五戒啊，或者是我们比丘戒，是属于进行受。进行受就是这一辈子到你死亡啊，所以就是进行住，就是这个无表业，它就是住一辈子啊，生一辈子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受了五戒，我们受戒的当下呢有这个戒体嘛，我们就起了这个善心，那所以这个五戒的无表业呢就开始生效了啊，一直到我们死了之后呢它就断了，中断了啊。那当然呢、啊、所以刚刚上面不是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嘛，那如果中间呢我们比如说又杀生了啊，又偷盗了，那个还算不算持五戒呢？还是算的，因为它是善的五表在善的五表这边的，恶的五表在恶的五表那边，所以它是分开的哦。所以他不会说用抵消的啦，我们世间人都是用那种抵消的观念是不太对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96品啊。那97品呢，这一品也是挺重要的，叫故不故品，故作不故作，就故意造作或者是不故意造作啊，这个就是有关于有没有果报的问题了。这一品呢就是业力观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啊。第97品那这里的第一个问答，第一段里面就有好多个问答，第一段就有好多个问，有三个问答啊，第一段啊，第一个问呢，他提到说，经中说啊，故作业，不故作业，云何名故跟不故？到底故跟不故的名它的定义是什么啊？经典里面有这样说。那论主回答呢蛮清楚的，他先知而作，就是你已经知道了，明知造作，这个就是明知故犯了。先知而作就是明知故犯，这个就是故作。与此相违是不故作，就是你不是先前知道的，而你造作，这个就是就叫什么，就是你不是故意的啊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无心的，这个就是不故作啊。所以呢我们在前面啊191的地方，我们有看过一段话，陈思论的话，他说不施造业，业则不重。这个不施，我就是把它理解为不故意造作的业，不施不故意造作的业，业则不重，因为你不是故意造作的，不是明知故犯的啊。第二个问答呢提到说，若不故作，如果不故作的话，不故意造作的话，不名为业，是不是这样呢啊？这个外人也很聪明的哦，他的问题因为你说故作业啊，就是故作业就是你明知故犯了，那不明知故犯的不故作业，这个算不算业呢啊？论主说有是业，还是有业的，还是有业，但是呢他说心故意造作的业才有果报，故意造作的业才有果报，所以呢不故意造作的业就没有果报，他有业但是没有果报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他这里没有跟你讲，他这里没有跟你正面的回答的哦，对不对？人家问他说不故作业是不是业，他说是有这样的业，然后他的回答是说心故意造作的话的业才有报。那其实呢还要表达的就是，如果不故意造作的，他虽然有业，但是他不会引生果报，或者是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轻的报啊，那几乎是没有啊，应该是说不故作就是没有报啊。 但是有一些你看这些经文又提到说啊，这个诚实论的论文说，如果你不施造业，业者不种，所以可能有业，或者是他有些是没有报，有些是很轻啊，我们后面好像有看到啊，他说不故作的是没有报哦，啊，有一些地方，我们往下看哈，那他第二个问答呢，他还有第二句的。他这里分段是这样分，他这里分段是这样分，括弧一，括弧二，括弧二是另外一个讨论，决定心作业名为故，决定心造业名为故，就是故意，不决定心做叫不故，所以这个分法，我的老师的分法他是用这个啦，先知而作叫故作嘛，这个是决定心作叫故作，他这样分了，这个是第一段，然后这里再谈第二段，也是有道理啊。那故跟不故的第二种定义啊，就是决定心作叫故，不决定心作叫不故，就好像处语，这是读处啊，处语，对。18处语就是突然，处语就是你突然讲的话，这个就是不故意，就是你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，肯定你不是有心的，所以就不故意。那如果你不是突然的话，不是突然的言语，就是故意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惯性的那种反应啊，他不是恶意的哦。比如说他口头禅有时候喜欢讲人家碎碎念，但是他不是恶意的，因为他是那一种惯习的啊，所以他是这种突然有的这种言语啊，他没有心要伤害别人，这个就是不故意造作的啊。如经中说，如有过失，我当数之。啊，如果你有过失的话，我当要数之，就是要数你有多少个过失就对了。若处于我则不数，如果你是突然发生的，我就不必数了，乃至善问。这句话这个经文我是不知道出处了哈，不过我感觉有一点像我们戒律里面有提到的，就是故作业呢才有问难啊，三问你就要三答，就是如果你故意造作的过失啊，我才问难你，那你就要三问三答，就是我当数之，这个数之就是我问你多少次，你就要回答多少次。但如果说你不是故意的啊，你不是故意的话，我就不故意造作的话，我就不必问了啊。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决定心做的，这个是故意啊，故作。那第三种定义呢，就是若先无心而作啊，若先无心而作，就好像有人在走路啊，践踏这个杀害这些小虫啊、蚂蚁啊，那我们是不知道脚下有这个蚂蚁嘛，所以这个不故意造作的。那这种不故业啊，不故意造作的业，它就不及善恶嘛，不及善恶，它就没有苦乐的果报，它就没有果报了，不能生果报这样啊。所以不故作业就无报，如果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，不故作业就无报啊。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吗，在法句经经常都有人举这个例子啊，法句经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是第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阿罗汉他眼睛瞎了嘛，他在森林里面惊醒，那他是阿罗汉，但是他是瞎眼的，所以他惊醒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他已经踩死很多蚂蚁，但是同修呢就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嘛，所以那些同修的比丘就去问佛陀说，那这个阿罗汉到底算不算杀生啊？那佛陀就回答他们说，阿罗汉眼睛看不到啊，他是不故作业的，那 不顾作业怎么会有杀生的念头呢？因为阿罗汉是离杀生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在佛典里面很多这些故事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论书里面论师里面他也从经典里面看到这些故事啊。好，第二大段呢，这里谈到的这个故不故品 啊，第二段大段呢，这里提到业有四种，那这四种业啊是蛮重要的，蛮重要的。目前是还没有找到经文的出处，经典的出处，只有找到跟《瑜伽师地论》能够对应的文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六十，我待会给大家看那个对照表啊。那《陈思论》这里提到说业有四种。啊，就是有急，不是有造作不急啊，有造作不急。第二呢，有急不做；第三，有急有做啊；第四呢，不急不做。四个，阿毗达摩最喜欢这些分类的这种四句分类。第一个呢，造作但是不急，不急业啊，有造作但是不急业力，是什么呢？他不会急业力，就好像杀生，做了杀生业，但是内心里面产生后悔了，就是惭愧心啊。我们杀生之后，我们起惭愧心，这个就是造业，但是他不会急这个业啊，不会急这个业。就是如果你不急的话，就是等于他不一定会受果报嘛，啊，不一定会，因为我们有惭愧心。那相反的，如果说我们做善业啊，你看他说我们做布施业善业，做了之后呢心着后悔做了之后心很后悔，哎，怎么布施那么多那这一个呢也是你造作善业，但是你不能及到什么乐的果报啊，不一定能感乐的果报，因为他的力量很弱啊，因为你给他造了业之后，但是你内心里面产生后悔啊。那下面还有一句话提到说，若起作业啊，如果造作业心不复意，如果心完全意念不起来啊，也是名为作但是非己。那这个有可能是提到说，如果我们完全意念不起自己曾经做过的行为，那所以他就没有串习力，没有串习力就当然就是不会引生果报啊。啊，就你造作了但是心完全不记得了。比如说我们看过一些电影啊，有一些人不是比如说他受到很大的重击啊，创伤或者是一个意外，然后他就失忆啊，他就完全忆不起他生命里面的，比如说过去一年还是过去的某一年，诶，那一种记忆中断啊，他只记得这个最靠近的这一两年，其他的他都不记得。那一种的话就是他完全意念不起来，所以他当然造作了，但是他也不会形成这个果报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个串习力嘛。或许是这样啊。那第二类呢，就是急但是他不造作，就是他不是造作，他没有造作业力，但是他能够集起，有可能还会集起这个果报。就是我们看到别人杀生，我们内心随喜啊，虽然不是我杀生哦，他不作业嘛，不是我亲手杀生，但是我们看到别人杀生我随喜，那你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的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布施，我们内心随喜，也可能会受到影响，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可能会受到一些好的影响吧，因为我们随喜心嘛，别人做布施啊，我们随喜心。所以不管你是善的还是恶的，如果随喜心的话，都是属于这第二类，属于第二类啊。那这个当然就看，虽然你不是你造作，但是这个急呀，这个急起到底能急到的力量是如何呢？就要看，应该是每个个案不太一样咯啊。比如说 我们看到同学被老师打还是被老师处罚，我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，就是虽然不是我打我被打或者是我偷东西，但是他做坏事呢被老师处罚，被警察这个判罪啊等等，我落井下石，内心里面很高兴。那也许我们就是这一类了。所以我们其实学佛的人啊，读一读这些论点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我们可以避开很多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能犯下的这些过失，而我们并不察觉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种是挺好的啊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是内心里面没有讲出来啦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恶人啊，看到恶人得到这些该有的这些报应的时候，我们内心里面都好像比较高兴一点，就是凡夫嘛，凡夫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注意了。那我们不能随喜，随喜恶它也会有，随喜善也有。第三，意造作意集起，这个就是你又造作又集起，就是比如说你杀生了啊，你杀生了，或者是你布施了啊，你的心又产生喜悦，又产生喜悦，杀生了内心产生喜悦，布施了内心产生喜悦，这个就是又造作又集起。第四呢，不造作不集起，就是也不做也不生喜，自己不做但是也不会生起随喜的心。于是中，你看到这句话就是要抉择了哪一个有果报的，在这四种当中，于是中易作易集必受报，看到吗？所以第三个这个是最严重的，你自己造作又生起欢喜心，这个是必受报的，必受报。如经中说，若业，如果我们造作业，易作易集是业，必受果报。所以故作故意造作还有积极业力啊，它就会有怎么样果报呢？现前报、现世报、现受报。若生受报，生受报就下一生下辈子，后受报就是下下辈子以后，可能时间更久啊。所以呢，必受报它就有三种可能：现受报、来生或者是下下生或者以后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按照诚实论这一段来看的话，虽然这些可能也是会有少许的业力啦哈，其他的，但是它必受报的就是必受报就是第三种，易造作易集起啊，这个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哈。确实地论的说法好，大家看补充讲义这边，我又把它做成对照起来哈。右边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哈，那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有点不同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杀生所引的不善诸业，杀生所引生的不善业啊，第一种或有作而非增长。就是有作不集，这个集在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就是增长，就是增长，集就是增长啊。所以大家可以把瑜伽师地论的翻译用语呢补过来，也比较好懂啊。第二种呢是有增长而非作，有集而不作。第三，有作有增长。第四呢，没有作没有增长啊。那第一种呢，有作而不增长是什么呢？瑜伽师地论这里讲的比较长呢，你看第一种这么长，他说就好像这个无识别能力的这种孩童啊，这种 小孩子，他所造作的行为，他是有造作，但是他不会增长业力，就好像小孩子啊，比如说他贪玩啊，有没有？贪玩啊，弄到家里失火了啊，家里火灾啊，或者是邻居的家里火灾， 类似这种动作其实它是没有识别能力的，它只是好玩而已。那这一种就是有造作不集起不增长啊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梦里面所造作的行为，做梦啊啊。第三呢，不思而做，就是你没有经过思考深思熟虑而做的啊。或者呢是自无欲他啊，自无欲就是自己没有欲望要造作的业力，但是被他必令做，被别人强迫做的啊，造作这个不好的业啊啊。那这一种就是属于有造作但是它不会增长啊。那或者是你看有一种是暂作，就是短暂的作，短暂的做了这个业之后呢，它相续的心啊，它立刻呢就还起猛力毁心，就是它造作之后呢，它下一念可能啊，它会立即就升起这个猛力的惭愧心或者厌患心，你看啊，厌患心不要再造这个业了，肯则远离，正受律仪，令彼为薄，未于果报，便起世间礼遇之道，损彼种子。所以它是整句话的啊。那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起了惭愧心、厌患心，而且他恳切的啊，那希望远离这一些行为，所以他就发心要受持戒精进啊，令这一个呢所造作的这个恶业啊啊微薄，就减弱，希望呢他不会产生果报。那所以呢他就会起这个世间礼遇之道啊，就是修定，世间礼遇之道就是精进的修学禅定吧啊。那然后损彼种子，就是让这个业力啊不会感报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哦，修世间禅定哦，世间道嘛啊。然后呢次呢就是其次呢，下一步呢他就修这个出世间道啊，出世间法，永断之道，害彼种子令无有余啊，就是让这一些啊不好的这个业种啊全部都清除它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有造作但是它不增长，有造作不增长这一种呢，就是瑜伽师论讲的这一个这一段呢很长，但是他我觉得讲的蛮好的，就是像我们学佛的人嘛，我们学佛的人受了五戒啊，对吧？受了五戒，有时候我们都是会不小心，都是还是会杀生嘛，没有？会杀生。那有些不知道，可能也会到道场里面，可能也会犯到偷盗啊，可能不是有心的啊。但是这种都是有造作不增长，那我们就要起惭愧心，积极的修行，它是可以改善的，或者是断除啊。那第二种呢，有增长，但是它不造作，增长而非作。啊，瑜伽师论解释说，就好像有一个危害生故，于长夜中受属于寻思，由此因缘彼遂增长杀生所引而不善法，然不能作杀生之业。就是他是不是他自己造作的杀生业，但是他会有这种寻思啊随喜的心啊等等，不断的串习，长夜串习，那这个就是第二种啊，有随喜的心啊。第三呢，易作易增长啊，这个就当然的了啊。除先说作非增长啊，就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，他说除了前面所说的第一个、第二个，其他的一切杀生业都是属于易作易增长。就是有造作的心，造作之后又升起欢喜心啊。啊，非作非增长呢，就是除了上面全部的啊，就是非作，因为没有造作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论的翻译哈。所以我觉得各有千秋啊，不错啊，给大家参考。 那这个是是业有四种啊，业有四种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继续看下面啊，第三个问答。第三个问答这里提到说，如果故作业，如果故作己业，大家会看的吧？因为它的翻译是，它的翻译是第三这个亦作亦己嘛，亦作亦己，自己造作自己增长啊。那这个作己业，就作己就是亦作亦己，那这里也是咯，如果故意造作这个故作己业，故意造作又故意增长的业，必受报的话，那他不是永远没有解脱咯，他不是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吗？如果必受报的话，那这里的答曰说，业虽然是故作的，故意造作的，但是如果他得到真智，就是无漏智慧，他就永远不会再集了，不会再集这些恶的业力，就好像种子啊，焦种不复能生，就是焦芽败种啊，那种子呢已经焦掉了，所以它不会生起来了。那这一个呢，焦芽败种这个譬喻，在我后面有蛮多，还是会出现的这个譬喻，所以我附录在课本的其他处处，大家自己抄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四个问答啊。第四个问答呢，这里是提到说，问曰：佛言两经中说，言两经就是我们中阿含第十一经嘛，言喻经啊，应该是中阿含十一吧啊，我印象中是，我看一下哈，应该是第十一经，二三六，对，中阿含第十一部经，言喻经。那诚实论的翻译是言两经，它这个两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两的言八这样的意思，我不懂，但是它也是引这个言喻经的蛮多地方的，所以我有把出处给大家。那这部经最有名的就是重罪轻受，现世轻受，就是有人造地狱地狱报的业，现世轻受，有没有？那论主回答说，如果重恶业能轻受，那为什么都不能全部都消尽呢？啊，既然能够轻受，为什么他不能够全部把它全部都净掉呢？业力呢？如果有人不能具修真智啊，就是不能够具足圆满的修学无漏智慧，那恶业就能够得变啊，就是能够乘虚而入。所以说现世少受果报啊，就是重罪轻受。那外人接着就问说，那阿罗汉虽然有具足圆满的修学啊，得到这个无漏的智慧真智，但是他也是有受果报啊，阿罗汉也是有啊。那论主的回答说，要做得到这个呢，就是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身修善法，则障不善啊。如果我们有修行者有身修善法的话，就能障碍这些恶法的乘虚而入。是故若人于百千世及戒等善法，戒定慧等善法，如果有人过去是无量劫啊，他都累积很多这种修行的善业的话，那则不善业不能得起啊，那不善业呢，恶业呢就没有机会乘虚而入。但是要注意咯，这句话要表达的就是说，没有说全部业力都灭去哦啊，这个蓝色的字是我加的。那论主说，犹如诸佛一切智人，就好像佛陀啊，就是他百千世及这个戒定慧等善法啊，那只有佛能做得到，愚人不能如是，其他的人都不能做得到像佛一样啊，其他人不能如是，故为不善业所得变啊。所以阿罗汉呢，虽然有具修真智，以宿业故亦受恶报啊，阿罗汉还是会受到恶业的影响。 那外人呢，他是偏读经典的，所以你看他举的，他接下来第六个问答就是句句问难。他说经中其实也有提到佛也有受到毁谤的不善业啊，就像大智论记载的佛有九罪报，佛有九罪报，很多佛的本身故事的经典都有提到的佛有这些九罪报啊。那论主回答说佛一切智人无恶业报的，佛是没有恶业报的，因为佛已经断尽一切不善法的根本，但是呢，他可以以无量神通方便示现佛事不可思议，佛的功德法不可思议。如《增压含经》中说，佛有五事不可思议，有五种不可思议的法啊，《增压含经》。那《增压含经》这个，我在补充资料呢，有给大家，在脚注也有啊。《增压含经》啊，这现在的我们现有的现存本《增压含经》呢，它是四种不可思议法，它不是五种，我找到的是只有四种。那四种呢，两种记载哈，都是差不多吧，就是卷十八还有卷二十一啊，就是世界不可思议众生龙，还有佛土境界佛国境界啊。那五种不可思议的呢，就是诚实论这里所记载的诚实论啊，还有就是卷十一。那五种不思议呢，就是世间众生业因缘作禅人诸佛事，大智度论卷三十也有，大同小异，只有第一种不同啊，就诸龙事诸龙力啊，这个不同啊。那这个就是佛诸佛都是有嘛啊，有没有诸佛力不可思议啊。那增压含现存本是没有谈到诸佛力的，诸佛力是出现在论点啊。那所以我们论这里呢提到说佛有五种不思议啊，那如增压含，这个增压含可能我们没有，不是现存本的增压含啊。那接着呢就是谈到第七个问答，这里提到说业有两种，定报不定报。那决定报的呢，就是若多若少必定必当受报，那不定的话呢，可令都尽。如果是不定业的话，确实你可以把它消完的啊，可以消除掉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八个问答啊，什么是定报业不定报业呢？经中说有五逆罪是定报业，就五无间罪啊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诸佛身血破和合身啊，那这个定报业。那第九个问答呢，就提到说只是忤逆罪是定报业吗？还有别的罪吗？啊，论主说别的业也有，别的业也有定报业啊，不是别的罪了，是别的业也有决定会受报的，但是很难一一的讲清楚。为什么呢？论主分辨有两种角度，第一种就是事重故，事情很严重，所以决定有果报，就好像呢，佛跟阿罗汉啊，如果受供养的话或者是受毁谤，那因为佛跟阿罗汉这些都是圣弟子圣人啊，如果是我们供养功德很大必定有受福报，那如果是毁谤的话也必定受恶报，所以这个事情很重啊，因为这些是圣者啊，所以呢就必定有报。那心很重，心重的话也是必定有报，就好像有人用很深厚的烦恼来杀害这些蚂蚁啊，很深厚的这些我们说心狠手辣的手段啊，来杀害这些小动物，他说还重于杀人啊。那这一种杀害小动物的心就决定有果报，如是等业亦有定报啊。那最后呢，第十个问答呢说若忤逆罪可令薄，那何故不能死都尽呢？如果忤逆罪能够让他比较轻罪重罪轻受的话，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全部消除呢？论主回答说因为这种罪啊法尔如是，就是法性是如此的，忤逆罪没有办法全部都消尽，就好像 他举例子说，就好像出国，即使他再懒惰呢，他不会到第八生的，因为他气凡生死，他就到阿罗汉嘛。所以出国呢，不管他再怎么懒惰，他不会到第八生。所以很多人举那个例子，其实就是像《陈思论》这里所讲的啊。那最后一句话呢，提到说，忤逆罪以兼重故，不可都尽啊。忤逆罪五无兼业啊，因为非常兼重，所以不可以全部都消除。就好像国王啊，每个国王的王法都有治这个重罪者啊，虽然是他有原因啊，或者是说他有特殊的因缘而造这个重罪，可得令轻，就是可以让他减轻受报，但是不可全赦，不能够全部赦免他的过失。那五无间罪也是如此啊，嗯。那这里呢，我要稍微补充一点，就是我们一般讲重罪轻受啊，就是言喻经这个譬喻。那我在前几个月呢，我在看到这一部经的时候，就脚注中部八十六啊，中部八十六这部经是央觉摩罗经。那央觉摩罗经呢，他在最后面的时候呢，世尊对央觉摩罗说，别人对你的毁谤啊什么等等啊，你要忍辱。因为呢，你已经把这个要你杀很多人嘛，本来是要堕地狱受苦的果报啊，你今生都受了，你今生都承受了，所以你就要忍耐。所以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，这段话来看的话，这个就是重罪轻受嘛啊。所以我觉得中部八十六经也是可以有重罪轻受的观念啊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是挺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上到八十七品啊，嗯 ，OK， 那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，我们来回向啊，愿此功德种善根，累世愿亲同沾恩，游师解脱诸苦恼，共振菩提度有情。